这个是北京和新德里相隔4个月之后再次就边境问题举行会谈。2020年两国在有争议的拉达克地区陷入对峙局面，关系转趋紧张。美联社指出，尽管双方都同意加速解决剩余的问题，显然亦都急切希望避免再次发生流血冲突，但是亦都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一方愿意作出让步。然而印度和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除了显现在边界冲突上，还在夹住两国之间的东南亚发酵。美国商业媒体 CNBC 较早前引述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德里克·格罗斯曼的话表示，印度正在加强与东南亚的战略关系，包括在外交、经济和安全上，来帮助他们平衡、对冲或者彻底对抗中国的力量。格罗斯曼补充说，印度加强与东南亚的关系对于南中国海等海洋领域尤其重要，那里重叠的主权争端威胁着地区的稳定和开放。中国依据它的九段线主张，宣称几乎整个南中国海都为它的领土，并且在这片海域修建军事设施，导致它和越南、菲律宾等东盟国家争端不断。为了协助东南亚国家在海洋主权争端中应对中国扩张，印度六月底和菲律宾发表声明，罕见地以未点名的方式要求中国遵守2016年就南中国海争议的国际仲裁结果。此外，两个国家已经在今年2月份宣布敲定布拉莫斯导弹交易。印度亦都在今年6月宣布将会向越南海军赠送一艘印度国产的护卫舰，协助它加强它的海上防卫能力，而且同样将会出售布拉莫斯飞弹给荷兰。对此，印度退役海军准将、非牟利组织印度海事基金会副总裁辛赫较早前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凸显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任后提出的东进政策，亦就是他的着眼于规划与亚太各个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的进一步落实，亦都象征着新德里对于打造一个自由及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辛赫在近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进一步讲明，新德里近期与东南亚一系列加强安全交流的举措，显示双方在某种程度上关系不断发展深化，以及我们在海洋利益和安全议题上达成共识的象征。而虽然新德里最初目的仅是加强与东南亚的友好关系，但随着北京屡次展现出不愿意遵守国际海洋秩序的立场，令到印度和很多东盟国家被迫选择将强化防卫合作视为第一要务，以小心翼翼应对中国的大举扩张的行径。辛赫对美国之音说，很多年前印度和孟加拉发生海事纠纷，该纠纷亦都被提交到国际仲裁法庭，他们做出了对孟加拉有利的裁决，印度就立即遵守了他们的决定。所以印度认为中国亦都应该作出类似的决定，因为各个国家需要遵守基于国际规则的秩序是非常重要，否则公海上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中国本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亦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因此中国应开始表现得似翻一个负起主要责任的国家，并确保致力维护全球安全，而不是仅以夺取领土、海洋空间等方式实现自己的狭隘目标。印度海事与战略研究学者普加巴特亦都说，印度和东南亚进行安全及军事交流早已行之有年，但近年来在地缘政治格局不变的情况之下，双方关系都因此被推上新的台阶。在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动作频频之际，新德里和东盟的关系只会更为团结紧密。巴特对美国之音说，受到乌克兰战争影响，各国现在越来越担心安全问题，他们正努力加强自己的防卫能力，避免未来发生任何灾难。同时我们都看到中国几年来不断增强海上侵略的行为，我认为正是这种背景之下，我们需要看到这些合作持续去进行。虽然北京在海上咄咄逼人的行径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和东南亚防卫合作，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仍然是 東盟最重要的經濟合作國家，甚至在他於2013年推行一帶一路之前，中國就已經是東南亞很多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不過 CNBC 引用新加坡智庫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的《東南亞態勢2023》調查報告數據指出，雖然東南亞有 59.9% 的受訪者繼續將中國視為最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大國，但隨著各個國家對北京越來越警惕，它的影響力已經比2022年的 76.7% 大幅下降了很多。蘭德公司的格羅斯曼對 CNBC 表示，對於東盟最不信任中國的幾個國家，亦即菲律賓、越南、印尼和新加坡來說，印度是幫助對抗北京的一個夥伴。對此，印度海事與戰略研究學者巴特表示，印度早在1990年代推行東望政策，也就是東進政策的前身的時候，就開始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的經貿往來。而在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被外界批評導致部分國家深陷財務泥沼之際，新德里正看到與東盟合作的新契機，試圖主打公平及透明的經濟倡議，力拼在當地多項產業中佔有一席之地。巴特說，印度一直在東南亞國家進行大量的開發計劃，以與東南亞國家發展更多更好的經濟聯繫，並建設更多基礎設施。當然，中國同時都大舉在東南亞和南亞國家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然而，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看到很多南亞及東南亞國家的一帶一路倡議出現不透明工程品質及債務和重組的問題，令到一帶一路受到某種阻力。這就是為何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未開發國家正在尋求更加透明的投資和發展，及更加健全及品質更高的基礎設施項目。而印度正試圖以高質量、透明和公平協議的基礎上，與東南亞國家建立關係。印度尼克魯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副教授拉維普拉薩德納拉亞南則說，穩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寶座的中國經濟總量達到180,000,000,000,000，相較之下，印度當前的國內生產總值則約達35,000,000,000,000，兩者的經濟規模仍屬不同等級，與東盟的貿易往來自然難以互相比美。然而，印度和中國自然不同的是，前者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而在日益專斷強勢的北京正試圖加強它在東盟的經濟甚至政治影響力。但部分東南亞民眾對中國信任度驟降的同時，印度目前有大好的機會強化與東南亞的經貿往來。不過 ，ISEAS 亞細安研究中心兼任項目主任林薇玲對 CNBC 表示，印度在東南亞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以及強化防務合作等議題，將會引起北京的不安。印度海事基金會副總裁辛克推測，北京雖不至於在印度和東南亞加強關係之際，立即透過外交政策的轉變反制新德里，但近期很可能透過官方傳媒加強發表戰狼的言論，對外宣稱印度不理性的反華情緒，同時選擇無視它不遵守國際秩序的擴張行為。辛克說，顯然中國會對此感到擔憂並做出反應，因為他一向都是這樣，他將會利用大外宣機器，利用喉舌傳媒《環球時報》來到指控和提出各種印度反華的言論等等。而事實上，中國應該審視自己的行為，他對菲律賓馬德雷山號所做出的行為是灰色地帶策略，這些事引起了外界的關注，並且完全違反了任何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因此，中國必須向內檢討，而不是向所有人抱怨。然而，印度海事與戰略研究學者巴特認為，在俄烏衝突懸而未決、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上升之際，很多國家正在致力實現去俄化及去中化的國防及貿易多元佈局。雖然這個現象並非北京所樂見，但中國不是太過可能就此過度反應，避免引起更加劇烈的國際衝突。巴特說，我認為中國並不將印度與東南亞的這些軍售視為對它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脅。 這個就是為什麼他目前未有發表任何聲明或者是作出過度的反應。新德里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潘特則對 CNBC 表示，有鑑於東南亞是印度印太戰略的中心之處，即使中國將會密切關注印度和東盟的發展，亦都沒有辦法去阻止新德里印度進軍該區域的動能只會持續增強下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法治台北的報導。